昨天的课程哈，我们讲到第六页哈。那因为我们后面的资料哈还蛮多的了哈，这样估计起来哈，应该是会讲不完啦。后来我又考虑一下哈，如果我们全部讲的话哈，有点赶的话，就不容易把真正的意思哈，把它讲完整了哈。所以我有大概择录了一下，也就是说哈，我认为，在这些资料里面哈，关于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的这个经文跟内容哈，应该说跟我们大家哈，现在学习的这个阶段哈的这个关联度最高。啊，因为他说的是修学佛菩提道的这个菩萨哈，到底应该哈如何总持？也就是说，在这个修学的过程里面哈，应该要抱持什么样的这个观念啊、心态哈，这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也可以算是对吴胜奇先生哈的一种忠告。因为吴胜奇先生哈，他就是有讲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可是他对于这部经典所谓《大圣方广总持经》所总持的内容哦，他没有甚解，所以他不能从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意涵哦，来发现说，原来这部经典哦是一直在呵斥他，他没有发现这一点。也许他内心里面哈会有所触动啊，那我们待会看到后面的资料哈，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可是他有些触动之后呢，他就把它忽略掉了，没有是认真的去重视哈，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哦所总持的意涵，然后跟他所作所为哈，的那种连结性，他没有去发现这一点。因为这个缘故哈，所以我觉得哈，应该我后来想想，应该用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的这个内涵哈，来跟各位来讲解。那有一些部分哈，虽然我已经把它选取出来了啦哈，这个都是属于吴胜奇先生哈，他在说法的时候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也是他在讲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哈的一些话。只是他跟那个经典的内容哈，因为他常常不能相应啊，所以我把它选取出来哈。可是，没有经文跟他对应，因为他根本是没有完全根据经典来说嘛。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哈，可能对大家的这个受益方面哈，不是那么直接了哈。所以我想那个这些部分哈，我们可以把它略过。那这也是代表一种意思呢？什么意思？虽然我们把吴胜奇的一些明显的错误把它列出来哈，可是呢，我的内心里面呢，并不想要完全把它破镜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他哈，有点爱面子。既然他有点爱面子哈，那虽然我把它选取出来了哈。没有把它破镜，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啦，因为事实上他的错误哈，我们前面两天的破事哈，事实上已经可以显示出来，他对于第八世如来藏心体哈，他是没有实证的，因为没有实证哈，所以说他所说的法义很严重的错误，而且这种错误不是只是譬喻上的错误，而是他对于心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完全没有，完全落入想象了，完全把心体比对成世间的色法这样子。可是如来藏跟色法是截然不同啊，因为世间的色法哈，它是怎样？它是生灭性的，它没有坚实性。可是如来藏不是这样子，如来藏跟色法截然不同，可是它有坚实性，因为它是金刚心。所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吴胜奇他不是只是譬喻错误而已哦， 不是说他用电流来譬喻错误，事实上是因为他其他的法义哈，对于第八识心体的这个法义太完全这个不对了。所以不只是譬喻错误，连对这个心体的认知，对这个心体的体系呢，它也是完全错误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了哈，所以我们对它的这个破事哈，基本上是已经完成的了。好，那对于其他部分的这个破事了哈，什么真空妙有啦，或是其他对什么四诸地烦恼啦、一念无明啦、无始无明等等这些。属于比较这个名相的解释这个部分的这种错误哈，虽然也可以显示它更多的错误了哈，可是我想这个部分哈，跟大家的对于这个菩萨行门所应该总持的这个内容哈，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密切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哈，我想就把它先略过。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有关这个大圣方广总师经的这个部分哈、来讲解啊，那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利益最大啊，也对吴胜奇先生的利益最大。事实上我们对吴胜奇先生或者是刘灿良先生哈、的这种破事哈、虽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们破事的蛮多的啦哈、可是我可以跟各位说哈、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把它破尽哦。可能从他们的立场说，哎呦，把我破这么多、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把它破尽，因为事实上我们还留了蛮多余地给他的，只是他是不是能够体会到我们留那么多余地的苦心在哪里啦？因为他没有办法来理解我们的心境，因为我们并不是要跟他对立。我们是希望能够利益他，否则的话我们把前面心体的部分破失掉实际上就够了，就已经显示他没有悟了嘛，为什么我们还要讲这么多相关的内容呢？就希望能够劝导他们嘛，能够劝导吴胜奇先生、能够回归正法。既然那么想修学正法，那何必在外道里面呢？既然想要皈依三宝，那就应该心口相应哈，不要毁谤身宝，应该要这样做嘛，这样才是修行啊，不能嘴巴说一套啊，然后自己另外做一套，那这样就心口不一哦，心口不一不是修行啊。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哈，借用这个大圣方广总师经的这个内容的，他也讲，我们也把它引出来，然后来对比，让大家来了解大圣方广总持经所总持的这个内涵，同时也可以显示这个吴胜奇不了解这个实证的这个教门是怎么样，这个佛菩提道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他是没有经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所以他是不可能实证的。而且也要告诉他说，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是永远不可能见到的，永远会在外道法里面，因为执迷不悟的话就永远都在外道里面。如果他这么坚持，那未来是我们在座的人，因为每个人都遵守佛陀的教导，遵守这个总持的这个法门，一直往前进啊，结果他还会一直在后面的，将来是我们要怜悯他，要去救度他的人哦。可是如果他这一次能够及时回头，回归正法，那就跟我们一起前进嘛，就不用再去绕一大段的弯路，然后最后受了种种苦之后，才心甘情愿要来回归正法，那就耽误非常多的时节哦。说不定我们大家都已经。迈入几地的修行了十地的修行了，他还在后面混，那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说，我们对吴胜奇的这个错误坦白讲是没有破尽的啦，还有很多没有把它撵出来的，因为撵太多真的不是太营养了， 因为不是太影响哦，所以撵出来哈也没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哈，无胜奇可以领会我们的好意啦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讲义哈第八页，第十一点哈。吴胜奇先生他错认为修学佛法哈不必忏悔，不必累积福德啊。那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五十三参好好保存下来，未来会越来越感激，佛菩萨会辅佐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佛也是一样，为什么留下遗教心路历程不让我们再走冤枉路，慈悲到这种地步，不用整天耗费在忏悔那里去，不用整天耗费在累积福报那里去，不用整天耗费在造业那里去，穷极一生而一点见地也没啊。这个吴胜奇有一部分听起来好像他是很感激佛陀啦，所以他也可以了解说佛菩提道的这五十二个位阶，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等觉妙觉还有的这个修正过程了哈。那这个心路这个修正过程，事实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事实上就是在这五十二位阶里面这样子迈进的，就是佛菩提道应该怎么走的，而且他也很多的他的心路历程没有错。如果说他真的感激佛陀的话哈，他应该要信受这五十二位阶啊，是每一个位阶都要去走过的嘞。那每个位阶要走的，可不是都是只有围绕在这个什么找如来上而已，而是要有见地。他说穷极一生一点见地也没有。事实上，他如果继续走这样走下去哈，他的写照就是这样子，穷极一生没有见地，因为他连佛菩提道应该如何走的这种总持最基本的这种观念他都没有，那表示他完全没有见地的，因为连最基础的一个总的相貌，譬如说这个五十三参或是五十位阶，就好好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小时候读书，从小学要读六年中学这个读六年大学读四年，研究所两年或博士几年这样子那这样的话你的受的教育才怎样到达一定的水准就类似这样子那如果说他认为说那每一个地方最后都只有这个寻找如来藏，那请问这个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所以这个每一个位阶，就好比我们的读书，每一个位阶有所要修学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佛陀所遗留下来的这个遗教，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而这个总相就是说，我们至少知道说，我要修学一定要从小学先学识字先学算术，然后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一定要知道说我的总相是这样子。而不是说我一开始我就是要读这个大学的微积分，不可能如果连算术一二三都不会，那我可能学微积分。可是他的想法就是那样子他虽然说五十三参很重要，可是五十三参就是事实上就是菩萨的五十二位阶的修行可是五十二位阶的修行是从最基础的到深的到最后成就佛道嘛。这个就是他的总相然后这个总相应该要修学什么呢？就是六度波罗蜜、十度波罗蜜他的总相是这样子如果说他认为说这个五十三参，佛陀留下这样的遗教很感谢，会越来越感激，那就应该要遵从佛语，如实来做这样才是真正的感激不能说嘴巴说感激可是实际上做的呢不依循这个次第来，那这样就不是真正的感激了 而且他还说啊，不让我们再走冤枉路，慈悲到这个地步没有错。佛陀为什么要讲六度波罗蜜，为什么要讲十度波罗蜜，还要特别讲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让我们不要再走冤枉路。如果没有按照这样子的次第来修的话，他一定会走冤枉路。他以为说，哎呀，我直接获得这个密意的内容，我就完成了，我前面都不用修。所以他还曲解的哦，他说你看他嘛，他认为说佛菩萨对我们这么好，留下遗教，还有留下这个修行的心路历程，很感激。可是感激了之后他马上否定了，他说不用整天耗费在忏悔里面，不用整天耗费在累积福报里面，不用整天耗费在造业里面。当然这个造业指的是造善业啦哦。可是佛陀不是没有忏悔呢，佛陀也不是没有累积福报哎，佛陀也不是没有这个耗费时间在造种种的善业，通通都做的。所以说，在这个大乘方广总持经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啊。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哦，《大乘方广总持经》卷一，尔时文殊师利童子。薄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如是愚人以尽恶有现身起谤，如是世尊，以何因缘能免施救？佛告文殊师利：我于往昔七年之中，昼夜六时忏悔身口及与意业所作重罪，从事以后乃得清净，今时节已获得法忍。文殊师利，当知此经是菩萨圣，为觉悟者能令觉悟。文说此经，若不信受，以此谤因堕于恶道。世诸菩萨，明受我法，然后乃可为人宣说，如是受持，能远离恶趣。各位看看这个经典，他说哈。这个文殊师利童子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佛陀禀白说啊，说就像佛陀所说的那样子哈，像这样子的愚痴的人啊，什么样愚痴的人？就是说，哎，什么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对六度波罗蜜、十度波罗蜜里面认为只要学其中的一样就可以了啊，或是说声闻道不要学啊，只学菩萨道，或是说。只学菩萨不要学声闻，类似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这样的愚人啊。这个愚人不是声闻里面声闻教里面的愚人而是修学大圣里面的愚人。然后这些愚人是以尽恶有，就是碰到这个恶有啦，就像吴胜奇碰到刘灿良啦，以我的眼光来看就叫碰到恶有。我记得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有学过太极拳。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寝室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啊，如果你要学太极拳你要很小心你那个要学的第一个老师很重要那个起手式很重要如果你那个起手式第一次教你的那个老师把你教坏了你以后要改不过来的哦，我听了有道理嘞。如果有人学太极拳、学武术你就知道第一位老师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会让你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可是如果那个观念是错误了你将来你要扭转过来很困难。这个就是恶有的坏处啊。所以说如果一开始学坏了那很糟糕很难改。当然我希望这个吴胜奇先生他可以发挥他的理性，好好的思维一下佛陀说什么，到底是要信受佛语呢，还是要信受一个一贯道的讲师的话，应该要做这个选择。如果他发挥理性的话， 这个选择是很简单的、啊，真是太简单又太明显的事情了。这里佛陀，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佛陀、啊、说：“这样的愚痴的人，因为亲近的恶友哈、哦，而且现身起霸，就是现当下的以他当下的五阴身哈、哦，就来做了种种毁谤啊，毁谤什么？毁谤善知识，毁谤善友。”他说。文殊师利就问说：“那世尊要如何能够免除这样的过失呢？因为佛陀以前说他因地的时候就毁谤阿弥陀佛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佛陀说：“那如果有这种已经做了这样子的过失的事，这种过失的事情的人哈、哦，那应该怎么样呢？怎样做才能够把因为跟随、因为亲近这个恶友哈、哦、所造下的？”这个谤菩萨、谤佛、谤法的这谤身的这种啊过失呢，那佛陀就跟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他以前哈、哦、是怎么做的？你看佛陀他很慈悲嘞，他不讲别人哦，他讲以他自己当做例子嘞，等于说佛陀啊、哦，把他以前犯的过失的这种糗事哈、哦、拿出来讲哎。为什么要这样子取信大家说他已经成为人天的至尊，可是曾经也曾经犯过过失，可是他最后能够成为佛陀，能够成为人天至尊，就是因为他把过去世的那种过失、哦、改正了，因为改正之后，所以说他最后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这部经典哦的重点也在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五浊恶世的菩萨、哦、是有可能犯过失的，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从小到大都没犯过失，不可能啊。事实上佛陀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传大乘法、哦、也不是要求说每个人一出生到修学佛法这中间都不能犯过失，只要一犯过失就没有永无机会，不是这样子。是让佛陀他所教导的哈，在五浊恶世的菩萨哈，是可以怎样被灵敏说他曾经犯过过失。可是只要他懂得忏悔，懂得回头，他还是一样是大圣法中的菩萨。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哦。所以如果大家有些注意哦，注意一部经典哦，叫做央觉摩罗经啊，央觉摩罗经，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这部经典啊，这个央觉摩罗是佛教里面哦非常重要的的一个事件，就是他被外道的老师哦所误导了，跟他讲说你只要杀人、哦、你杀越多把他的子慢串起来，如果你杀了一千人、哦、你就可以升天了。哇，他就以为说他老师说的对哦，去杀啊，结果杀了999个人。那杀了999个人之后还差一个人，结果他妈妈、哦、因为他一个人杀很多人嘛，所以附近的地方的人、哦、都远走了，然后呢，他一个人很难，这个他妈妈还担心他，身边都没有人可以让他去，抢东西吃吧，哈、哦，类似这样哈、哦，那还想要送东西给他吃嘞，就他妈妈去要见他的时候，他说、还差一个，他妈妈要是把他杀，就是把他的妈妈杀掉之后，那刚好满一千，那刚好可以升天。结果呢，佛陀、哦、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啊、然后是怎么样呢？把这件事情阻止下来，就度化了央觉摩罗啊。所以央觉摩罗就是在佛陀的摄受之下呢，因为这就是一个追佛世界嘛，因为这个佛陀出现阻止了、啊，就他说，那我可以不杀妈妈了，因为刚好有一个出家人出现了。我杀这个出家人来抵赏好了，那还是满一千嘛哈、哦。结果他就拿着刀要去杀佛陀啊，结果一直追不上，因为央觉摩罗他是 一个很年轻力壮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要追佛陀追不上啊，因为佛陀看起来是慢慢的走，可是他很快的跑就追不上，就跑得太累之后，他跟佛陀说啊：“出家人，出家人，停下来，停下来，住沙门，出家人，出家人，你停下来，停下来。”就佛陀跟他说啊：“我自住耳，你是不住的。”佛陀跟他说：“我早就安住下来了，是你没有安住啊！”啊，这个央觉摩听到佛陀这样的问答之后，回答之后呢，他就觉得好奇怪哦，他就起心参就了，结果就破参了，他是这样破参的哦，大圣菩萨。所以这个央觉摩罗的这个公案在说什么事情？他就在说明说，大圣菩萨即使就像央觉摩罗一样，前面杀了999个人，可是他只要愿意起心忏悔啊，然后修行，那他还是可以悟入的。那所以央觉摩罗在这个追佛的时候，佛陀就跟他开示嘛。除了这个问答之后，佛陀还有一些开示啦。那开示的时候呢，央觉摩罗就发现说啊，确实是这样子，他内心确实没有安住下来啊。然后呢，他就知道说，哎呀，这个出家人哦，会不会就是佛陀啊？结果因为他这样的信心哦，他就怎么样？他就跟佛陀忏悔啦。然后在佛陀的教导之下呢，他就悟入了。所以这个央觉摩罗就是大圣菩萨，特别是五浊恶世里面的菩萨的一种那个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佛陀，对于在五浊恶世里面的菩萨，并不会说因为你过去犯了什么样的过失，那你永远就没机会，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五浊恶世的菩萨，难免会有恶因缘，因为恶因缘呢，难免就会做错。可是做错之后呢，只要能够起心忏悔，那他还是一个大圣菩萨，因为将来当他成为一个正菩萨的时候，过去是已经犯了，当然有他的罪，有他的恶，可是一个皈依三宝而最后能够证悟的菩萨呢，他对于众生的利益呢更广大，因为他对于众生的利益更广大，所以说足以弥补他以前的过失，所以这样的菩萨还是可贵哦。所以这个央觉摩罗的故事就是在说明这个道理啦。所以这个佛陀就以他自己的例子啊，说他以前因为毁谤阿弥陀佛，所以说在7年之内啊，昼夜60呢忏悔身口意的这种罪业，也就是在7年里面每天忏悔啊。然后呢，因为这样子之后，才获得清净，自心忏悔，然后经过时节呢，获得法忍，表示他就已经证悟嘛，时节之后。所以显然佛陀说他自己怎么样，他是有忏悔的哦，而且是昼夜60忏悔呢。那佛陀有没有修忏悔？有没有整天耗费在那里忏悔？有耶，佛陀整天都在忏悔嘞，忏悔他的过去所毁谤善知识的这个恶业，因为这样子，才业才清净了，所以说在经过十劫的修行，才能够在大圣法里面实证。所以佛陀就说，当知此经是菩萨圣，而且怎样，未觉悟者能令觉悟，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也就是说大圣方广总持经，如果能够总持这部经，对这个总持呢能够了解，能够遵守，那遵守这部经典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呢，可以令未觉悟者呢令他觉悟，表示呢只要一个人他能够按照这个次第，六度的这个次第，然后这样的修学，那他就可以有 证悟的因缘哦。啊，这个觉悟当然有它的层次之分了、啊、哈，就看每一个人他内心里面哈、哦，他的那个自诚心有没有如实去做了。只要他够自诚心够，那他能够忏悔那个罪业哈、哦，当然他所能够获得未来的这个修正的这个层次，当然就可以更高嘛。所以说佛陀说这部经典哦，是菩萨圣专讲菩萨所应该要修行要遵守的这个心态，而且遵守这样的这个总持的内容、哦、可以令没有觉悟的人可以让他觉悟哦。所以这部经典所说的这个内涵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佛陀就说啊，闻说此经若不信受，因以此谤因呢，堕于恶道。可怕哦！这个吴胜奇先生哦，他说这个这个经典里面哦，他说哦，这个佛陀教的五十三参里面呢，不用耗费在那里忏悔哦，显然他怎样对大圣方广总持经是不信受的嘞。结果不信受会怎么样呢？以此谤因呢，堕于恶道。佛陀讲得很严肃哦，而且佛陀一开始在讲这部经典的时候就说啊，说从成佛一直到入灭的这段期间，问阿逸多啊，问弥勒菩萨说啊，说我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句话不老实？阿逸多，弥勒菩萨说没有啊，每一句话都如实，所以这句话也是如实哦。不相信这部经典而毁谤，那就是怎样，一定沦堕恶道。哎，可是吴胜奇确实已经毁谤了，因为他认为说根本不用忏悔，还不用累积福德，哎，也不用耗费造种种的善业，这个就是在毁谤大圣经典啊，毁谤大圣方广总持经所总持的内容。然后接着还说世诸菩萨明受我法，然后乃可为人宣说，如是受持人远恶去。各位要注意哦，世诸菩萨明受我法。什么叫明受我法？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来修行的时候，你要很光明正大的来受持我的法。受持哪些法？当然就是受持这个六度波罗蜜所要修行的，你都应该修行啊！你要受持这个修道的这个内容，而且你也要皈依啊，因为皈依也是佛陀所说的法、啊，乃是受菩萨戒等等，这个都是怎样？都是要怎样光明正大的来受持的，而不是说我表面上哈、哦、说我学大圣呢，结果说我说的是我自己的一套，我的思想里面呢放的是一贯道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明受哦，那是怎样？那是道法。这里明受我就是不允许道法啦。明受确实，而且是光明正大的来受这个菩萨法哈，才可以为这个人来宣说啊。这个总持的内容还有种种的教法是这个意思啊，而且如果能够这样子来受持的话，就可以远离恶趣。那是什么样怎样受持？当然就要如同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所说啊，如果有犯的过失，就要像佛陀一样的这样的忏悔啊，这样的如实忏悔而改正之后呢，可以远离恶趣，是可以的哦。只要他的诚心具足啊，愿意啊忏悔，愿意悔改，那可以有机会远离了，远离恶趣的啊。所以说大圣方广总持经就是在谈这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一个修学大圣佛法的菩萨来说非常的重要。好，那第十一点我们说完之后，我们来翻过来哈，翻过来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的第十五点哈、哦， 也许各位会发现说啊，我们前面的夜市有时候会引，这无圣经的内容有时候会引得很长哈、哦。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引那么长呢？啊，因为如果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哎呀，无圣经哈，他的说法哈、哦，都不能跟真正的法义相应哈、哦。我只是这样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只好把他把它隐藏一点，说他到底在讲法的内容是如何。如果大家哈、哦、有空回去的时候就可以，虽然我没有解说了哈、哦，可是大家去看一看，他所解说的内容到底有没有在解说，啊，那这样的话大家自己来判断啊就可以了解的了哈、哦。好，那我们看看第十五点哈、哦，说到这个无圣齐对于经典的证说呢，而且是对治他的过失的部分哦哈、哦，他都含糊其辞啊。不能正说，因为这个经典有时候就专门在针对他的过失在说的哦。可是他是怎么样？哎呀，含糊其辞啊！好，我们看看《大圣方广总持经》卷一里面他怎么说。是故善男子，若菩萨见于菩萨，不应生于彼此之心，当如他想，如见佛想。是故菩萨见于菩萨。莫作意念未非佛想，若起意念为自亲戚，当受持此。莫作意想，共相合合。我今观初发心菩萨不如佛想者，我便七旷十方现在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佛。这句话哈、哦，这段是佛陀在说哈、哦。菩萨应该如何彼此来观待，也就是菩萨如果看到菩萨在心中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说这样的内容啦、啊。然后佛陀说啊，如果菩萨看到别的菩萨哈、哦，不应该在心里面去分彼此啦，说哎呀你跟我不一样啦、啊，我们是住哪里的，你是住哪里啊，来分彼此，不应该这样子哦。啊，譬如说啊，我们也许环境不同啊，可是怎么样，我们都是同样修菩萨道的，我们不应该分彼此，不应该被世间的环境的不同而被怎么样，就被人家分成不同的啊，不应该这样子，而是虽然我们环境不同，可是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程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四神是一模一样嘛，所以说不分彼此，不是说啊你是住哪里我是住哪里啊，我们是不一样的啊，不是同乡啦，不是同乡那就不是同国的啦，不是这样子的哦。即使不同乡啊，那也是怎样，只要是同样修学菩萨法的哈、哦，就都是菩萨，应该怎样，要互相怎样，不分彼此，因为大家是怎样共同的修学大乘法嘛，都是道友嘛，都是菩萨嘛，而且当如他想，如见佛想，也就是说哈、哦，对于我们知道我们修学大乘法的善知识哦哈，不分彼此，不要说哎呀他是哪里的我是哪里的，然后就产生彼此之心呐、啊。而是应该不分彼此，而且还要对什么？对真正的善知识呢？要当如他想，当如见佛想，就好像说，哎呀，他就是那个佛塔哈，我要去顶礼礼拜，我就好像看到佛陀一样，怎样？要遵从他的教诲，应该要这样子啊，因为善知识所教导的一定是怎样，让我们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因为社会稳定我们才能够修学佛法嘛，我们才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我们都要成为哈、哦、啊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社会里面的哈、哦、和谐的力量，那当然要遵守这个当地的法令嘛哈、哦，然后遵守国家的这个种种的法令的约束啊，然后怎样？遵在那个前提之下呢，我们努力来修心养性，来修学菩萨法。 那对于善知识，符于佛法所教导的内容，应该怎样？就应该要遵从，因为善知识所教的一定是让我们怎样可以出离于世间啊，而不会落到世间里面。所以善知识所教的一定都是正确的啊，不会落到世间的那个世间相去。啊，即使会有一些世间弘法的这个事项啊，可是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出世间的解脱，还有怎样法界实相的智慧。哎，所以说他善知识所教都是正确的啊，所以应该怎样见菩萨如同见佛一样啊。所以说佛陀说啊，见于菩萨不可以做意念，不可以做跟这个如他想、如见佛想哦，有什么不一样的？不可以有不一样的想法，要这样子来想啊，不可以说不把它当佛想，不可以啊。如果起的意念哦，就是怎样为自轻欺啊，就是会侵害到自己的，就是欺骗了自己。为什么？因为它是真正的善知识啊，结果你把它否定了，就是怎样，就是欺骗自己了。也会怎样损害了自己在佛菩提道修行的利益啦，所以应当要这样子来受持啊，不可以做其他的想，应该共相和合啊，要跟善知识哈共相和合。然后佛陀就举例啊，说我今观初发心的菩萨哈，不如佛想者哈，我便弃旷十方，现在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佛。佛陀用自己做例子哦，说我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哦，可是我看初发心的菩萨哦，都一样把它当作佛想。为什么？因为是外来佛嘛，都是这样子不分彼此哦。佛陀说哦，如果我不是这样子，我就欺骗人。为什么？为什么佛陀会这样说？因为佛陀观察一切众生呢，将来必定成佛嘛。因为将来必定成佛啊，所以如果佛陀哈，释迦牟尼佛他这样观察初发心的菩萨，如果不是真的把他当佛想哦，那以后我们成佛了之后说，哎呀，释迦牟尼佛，原来你当时讲这句话是假的哦，不可能嘛。因为佛陀就是知道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啊，所以他也要很诚恳的说，他确实是这样观察一切的菩萨的嘞。那你想想看，我们要成为一个佛弟子，我们是不是也要跟佛陀用这样子的心情来看一切的菩萨？应该要这样子吗？因为佛陀是至尊，看初发心的菩萨都当佛想嘞。那我们是一个修行还没有成就的菩萨，我们看善知识是不是更应该要遵从如见佛想？那当然是应该要这样子嘛，齁。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看无胜奇他是怎么说哈。他说：“若起意念为自轻欺啊，你自己如果有了悟道之后，悟道有深浅嘛？悟了之后，有的是到初地菩萨；悟了之后，只是七住菩萨；甚至悟了之后，你又不用说初地菩萨甚至还是佛呢。”佛最后一次，这个是等觉菩萨最后一次来这里，来这个世现人间的时候，成佛的时候是怎么样？明心见性就是佛了。所以你自己这样想，若起意念为自轻欺啊，当受此时莫作意想，共相和合，你应该跟他和睦相处，一起弘法，告诉这个众生们啊，怎么样思考，往那个众生的方向方面去思考。我今观初发心菩萨不如佛想者，我便弃旷十方，现在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佛。你想想看，这个我现在佛说啊，我看到那些初发心的菩萨，他们怎么能够比得上佛呢？你们都佛都知道，你要知道啊，这样做那便是在弃旷十方一切现在一切无量阿僧祇诸佛。他们讲我念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可能他在念，听我这样念的念，也不大了解他在讲什么了，因为他真的不大了解佛的意思啦。乃是他 他都还说的反过来呢。啊，最后两句啊，他说哈，我现在看到那些初发心的菩萨哈，他们怎么能够比得上佛呢？哎，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佛陀不是这个意思呢，佛陀不是说看到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他们怎么能够比得上佛？不是这个意思。佛陀是说我观察任何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哦，他才发菩提心要想要成佛而已哦，佛陀就把他当成是外来佛想，而且是说他一定会成佛，就把他当作佛一样在想他，哎，是这个意思，哎。可是他把他变成说，哎，看到那些初发心的菩萨，他们怎么能够比得上佛？你看，完全颠倒了。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哈，他不了解佛陀心中在想什么，所以这句话事实上他是很明白哦，对不对？从前后文就可以看出来哦，佛陀说看到菩萨的时候呢，菩萨彼此见面的时候不应该分彼此，而且你如果看到一位善知识的时候，应该把他如见佛想，所以他用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啊，观察说他观察一个初发心菩萨，他都把他当成佛想呢。那何况说如果有人实证比我们高，他真正可以成为我们的这三世士，如何可以不把他当佛想呢？这才是经典经真正的意思啊，才是佛陀说这段经哎，他的真正意思嘛。这样子才是代表我们了解佛陀心中所想嘛，才了解佛陀的心路历程嘛。哎，可是无胜奇呢？哎，不了解，他还是认为说，初发心菩萨怎么可以比得上佛？可是根本不是在谈这件事情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他就是在怎么样哎，哎，误会了佛了啦。他以为佛陀是在讲说初发心菩萨怎么可以比得上佛，那他错了。佛陀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子，结果他说佛陀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倒是曾经举阿含经的例子啊，如果一个阿罗汉去外面说法，跟外道破斥，那会说了什么法哦？回去阿罗汉都要回去请问佛陀说：“啊，佛陀啊，我刚刚碰到什么样的人啊，我跟他说了怎么样什么样的法啊？”然后就请问佛陀说：“我刚刚这样子说法有没有谤佛啊？”阿罗汉都要这样问呢，代表怎么样？如果所说的法跟佛陀所说的不同，那就是谤佛嘞。如果讲错了哈，佛陀不是那个意思，而说佛陀是那个意思，那就是谤佛，那是很严重的嘞。可是显然，哎，无胜奇他就怎样，他就误会了佛啦，他就把佛陀的意思扭曲了，他就是谤佛啦。那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意思，什么叫做不应生于彼此之心呢？这个就是说哈，事实上一个菩萨在修学佛菩提道的时候哈，事实上他的内心是如何来看待说同修道友呢？他的眼光不是说，哎，譬如我们在这边聚会啊，在不同的环境，然后大家聚会在一起啊，不是只看到这样子哦。他所说的意思是说，菩萨不只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彼此分别哦，而应该说我们都是菩萨，是同样的一个菩萨的僧团，因为大家都以菩萨界的精神而共修嘛哈。可是呢，不是只有我们而已哦，因为在这个十方的世界哦，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海哦，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哈，都怎样都持守菩萨戒，都是依菩萨戒的精神而一同修学。这个时候一样哦，我们跟十方世界的这个菩萨哦，是同样的一个怎样，同样的一个僧团哦。不要认为说哦，那我们只是在地球上里面的一个僧团，不是。我们的菩萨僧团是怎样，是十方世界的，而且是怎样共和合，没有分彼此哦，只是说哎呀，我们是住在地球嘛，啊，他们住在某个星球，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可是我们内心遵守的法 法则哈，这个菩萨戒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没有分彼此嘛。就好比说我住在家里面啊，我住在我的家里面啊，你住在你的家里面，可是不能说因为这样我们就说哦，我们是不一样，不可以，因为我们是一样修学佛菩提道的菩萨嘛，所以我们就是同样的僧团。那推而广之呢，即使你是不同的邻里、不同的乡镇、不同的县市啊，不同的省份，对不对？不同的国家啊，那不同的星球、不同的银河系、不同的香水海，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僧团哦，而且这个僧团是同一和合的。所以如果将来大家受了菩萨戒哈，有共一起菩萨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同见同行的菩萨，都要顶礼的哎。为什么？互相皈依啊。如果各位受了菩萨戒，我也皈依各位啊，因为只要你遵从菩萨戒，依菩萨戒而行，我也要皈依啊。因为大家都皈依法嘛，是彼此互相皈依的哦。所以这个不分彼此，事实上有隐含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的心中里面不可以去分彼此，为什么？只要一分彼此啊，有一个很严重的过失。什么过失呢？就叫做分裂僧团啊。分裂僧团是很严重的过失哦，那是破和合僧的哦，而且这不是破小圣的僧团哦，是破大圣菩萨僧团哦，那个业非常的严重哦。因为十方法界的这个僧团从来没有被分裂过。可能有人会心里疑问说，那这样的话，那古代哦，那些禅师哦，他们不都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吗？他们也是分开啊，那这样有没有问题？不一样。因为以前啊，从达摩祖师一传到五祖，后来到六祖，对不对？那六祖之后呢，一花开五叶啊，对不对？所以从六祖慧能大师之后就怎样，开枝散叶，就说这个地方由谁去住持，谁去住持，是六祖同意的。那各自去住持之后呢，如果有弟子证悟的呢，就是给怎样，就给相伴，对不对？你证悟的好，你去哪里开山，都是被授权过的，都被允许过的，被派任的啦。因为被派任的，所以说他是合法的，那不算分裂。就像我们某个企业啊总公司啊，派某某人去哪里开分公司，那可以啦。可是如果说自己去弄而没有获得法主的认可那就是会有这个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里有那个意涵也就是说菩萨是共同依于菩萨戒而修行，而不应该分彼此，因为分彼此那就怎样产生的分裂那对于大乘佛法的弘传非常不利，所以不可以起这样的心，更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在说这件事情。所以说对于胜利的僧宝应该要做佛想，要依于胜利菩萨僧的这个教导呢而来修行不应该在里面做种种的分别来导致彼此的这个分门别派然后闹来闹去，这都不对了所以下位的菩萨皆应当共同皈依最上位的这个菩萨然后互相和合。所以这里就有讲到嘛一定要共相和合要怎样，当受持时莫作异想，共相和合，表示说彼此要在共同的菩萨戒的这个精神下依教来修行，不要去分彼此。如果不共和合那就怎样，就是分开了，分开的就是怎样，分裂僧团那个是怎样，那是非常严重的那是个详细的内容将来如果各位菩萨有去受菩萨戒在讲戒的时候还会再跟各位说明好，那我们再翻过来 第十二页哈，第十二页的第十六点哈，大圣方广总持经卷一里面有说哈，说弥勒，我忆过去于阎浮提学菩萨时，爱众法故，为一句一记，弃舍所爱头目妻子及舍，何以故？以求法故。如彼愚人专为名闻，单着利养，自是烧能，不往如来传法人所听受正法。弥勒，若彼此和合，则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伪争，则正法不行。阿逸多，如可观此谤法之人，成就如是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这一样是《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哈的这个内容了哈。也就是说，在前面这一段之后呢，因为我刚刚已经把佛陀隐含的意涵说出来哦，那现在在隐的这一段呢，佛陀就更明确的把这个内涵哦，把它明白的说出来。好，那因为时间哈，到了我们换袋子，所以我们就先说到这边。阿弥陀佛。